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月16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7545千赫，40.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指川普的台湾战略很卑劣，而且是外行。台湾总统蔡英文宣示台湾将会走踏实外交。正在东南亚四国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抵达越南。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和财政司司长曾俊华的辞职星期一同时获得北京的批准。林郑月娥随即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参与特首选举，而曾俊华就发表声明表示日内将会召开记者会宣布有关参选特首的决定。而香港多个民间团体就宣布将会举办特首选举民间投票，凸显小圈子的选举的荒谬，并且向北京反映香港人的民意。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赖耀廷说，
我们透过民意的发声是可以给到北京看到香港市民的明确看法，亦都是在他最后做的决定里面是能够是充分考虑香港人的意见。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我们有流行美语，不过日前收听由谭婉芬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下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抨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说话外行，并且说川普将台湾当作筹码是很卑劣的。《环球时报》15号发表的社评说，如果川普损害了一个中国，北京的报复力度一定不会令到他和他的团队失望。《环球时报》还说川普的外行和自恃英明令人吃惊。中国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星期一发表社评，指责川普质疑一个中国是在度玩火。川普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表示，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谈判，包括一个中国。在这个之前，他还表示美国不必受一个中国政策的束缚。川普任命的白宫办公厅主任普里巴斯星期一在美国广播公司节目之中表示，并没有改变一个中国政策的计划。普里巴斯又说，不过如果中国不去到谈判桌来到和美国在贸易、南中国海等问题上面合作，这个政策当然也都会拿来作讨论。台湾总统蔡英文对未来台湾外交作出两项宣示，强调台湾将会走踏实外交，改变过去单向援助的做法。他又表示未来同友邦的合作会将产业以及市场发展列入考量，努力给台湾走出去。台湾总统蔡英文结束对中美洲四国九日的访问，星期日晚抵达桃园机场之后，对台湾的外交工作作出了两点的宣示。蔡英文说，经过这次的出访，他亦都对未来的外交工作有两项宣示。第一就是踏实外交，改变过去单向的援助，采取双边对话，寻求互惠互助的做法已经获得台湾友邦的肯定，未来的合作计划不会减少，只会更有效率，更有创造双赢的机会。蔡英文还表示，台湾和邦交国未来的合作方案要将产业以及市场的发展一别列入考量。他又说，在全球变化的局势当中，台湾产业要布局全球，中美洲是具有潜力的一块。蔡英文又说，这次对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瓜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访问实现了巩固邦谊，令到台湾走向国际的舞台。正是在东南亚四国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抵达越南，主张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海上争端，是安倍访问之中反复强调的主题。这个举动被认为是直接挑战中国对东海以及南中国海有争议的主权声索。中国称安倍这次的访问继续在这打三张老牌，拉拢有关的国家。新年以此，日本外交重点是东南亚地区。首相安倍晋三是对菲律宾、澳大利亚、印尼访问之后，1月16号抵达越南首都河内，这次是他的四国之行的最后一站。日本首相对包括越南在内的东南亚国家的访问，除了为日本经济因为人口减少而造成的负面影响寻找商机之外，亦强调如何解决海上领土的争端以及相关的防务合作的问题。 安倍对印尼总统维多多表示，日本积极鼓励和印尼的海上安全合作，支持印尼对边缘岛屿的开发。中国和印尼围绕上述岛屿附近的专属经济区的主权存在着争议。安倍访问越南之前，在菲律宾以及澳大利亚多次表示，海上争端应该通过法律的途径去解决。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表示，他的替代奥巴马医保的方案已经接近最后制定阶段，并且很快就可以推出。川普星期日接受华尔街川普在星期日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的时候说，他的目的是令到每个人都有保险，但他并没有透露细节。不过他提到了一个具体措施，就是要公开向制药公司施加压力，要求降低医药价格，以此来到降低医疗保险的成本。川普政府上任之后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推翻奥巴马医保。2010年国会在民主党控制之下通过了奥巴马医保，目前国会控制权掌控在共和党人的手里面。川普担任总统之后，共和党人就可以采取措施改革他认为成本太高的医疗保险体系。上个星期国会通过了推翻奥巴马医保的初步的措施，不过共和党人还未有明确展述他们要用什么方法来到取代令到2000多万美国人得到医疗保险的奥巴马的医保。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又说，德国总理默克尔去年允许大批移民进入德国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川普在接受英国《泰晤士报》和德国《图片报》联合采访的时候说，他认为默克尔犯了一个灾难性的错误，接受那些可能来自任何国家的非法移民。这些移民大多数是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国家的穆斯林人，他们为了躲避战争、恐怖主义和贫穷而逃了去欧洲。川普又补充说，他对默克尔抱有极大的尊重，并且说默克尔是一个很优秀的领导人，但他说德国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个移民政策的影响。他显然指的是去年12月造成12人死亡的柏林圣诞市场卡车袭击事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特首选举有新的进展，特首之下两名最高级的官员，就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和财政司司长曾俊华的辞职，星期一同时获得北京批准。林郑月娥随即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参与特首选举，而曾俊华就发表声明说，日内将会召开记者会宣布有关参选特首的决定。而香港多个民间团体在星期日宣布将会举办特首选举民间投票，以凸显小圈子选举的荒谬，并且向北京反映香港人的民意。我们就接通了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玉云的电话，请他连线报道香港特首选举的最新进展和有关特首选举民间投票的消息。汤玉云你好。
是，刘月玲你好。
那距离三月底的特首选举只有两个多月，那北京对于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和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过去一个月相继辞职有什么回应呢？
是的，新一屆香港特首選舉將會在3月26日舉行，特首梁振英之下兩名最高級官員，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和財政司司長曾俊華，過去一個幾月之內相繼辭職，準備參選特首，是香港主權移交之後首次出現這樣的情況。而北京星期一下午2:07透過官方新華社發稿宣布同時免除林鄭月娥和曾俊華分別辭任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即時生效。新華社報導，中國國務院依照基本法規定，根據特首梁振英的提名和建議，批准林鄭月娥和曾俊華即日起離職，並且同時宣布由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和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分別接替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的職務。劉月玲，
曾俊華辭職在35日才獲得北京的批准，他有什麼回應呢？
是咁，曾俊華星期一下午發表簡短的聲明，回應北京批准他辭職。曾俊華的聲明表示感謝北京批准他的請辭，亦都衷心多謝北京歷來對他的信任、鼓勵和支持，令到他有機會在不同的崗位服務香港社會和香港市民，亦都可以為香港和中國的長遠發展出一分力。 曾俊華表示，在休假期間就是不是參加2017年特首選舉這件事做了認真和詳細的考慮，他將會在日內舉行記者會公布決定的。劉月玲，
林鄭月娥星期一就召開了記者會，她怎樣回應北京批准她辭職呢？
是咁，林鄭月娥嘅辭職獲得北京批准之後，佢隨即喺星期一下晝5點召開記者會，正式宣布參選特首。林鄭月娥表示，早前佢已經提出香港新願景，例如發展多元經濟、廣納人才、培育青年等等。佢表示願意同市民同行，令到香港再創高峰。林鄭月娥又形容佢熱愛香港，過去超過30年嘅公務生涯做過20個職位，一直是廉潔奉公，一視同仁。他說做最想做的職位是社會福利署署長，可以體驗關愛共融的思想，未來希望可以帶領17萬公務員服務香港市民的。劉月玲，
林鄭月娥怎樣回應他如果當選會不會延續現任特首梁振英的路線呢？
是咁，多位發問的記者都表示，有評論認為林鄭月娥作風硬朗是梁振英 2.0， 即是翻版梁振英。尤其最近未經公眾諮詢宣布在西九龍文化區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引起很大的爭議。如果林鄭月娥當選，會不會延續梁振英的施政風格和路線，成為最多記者關注的問題。而林鄭月娥沒有明確地回應會不會延續梁振英路線，他說自己曾經被形容為願意溝通的官員，最近得到梁振英 2.0 的稱號，他覺得很難解釋，如果當選會跟不同的團體溝通。林鄭月娥都表示將會延續現屆政府一些好的政策，他說沒有聽過社會不支持延續梁振英的房屋、扶貧、安老、助弱等的政策，對於公眾期望政府多包容和加強透明度，他說會記在心，努力這樣做。林鄭月娥並且承認上個月中宣布重新考慮參選特首之後，是有跟北京官員接觸的。聽下林鄭月娥怎樣說。
自從12月10日我說重新考慮，到今天來講這段時間，我是有接觸過中央的官員，但是並不是尋求一個什麼陰點啊，或者什麼的支持。如果大家記得我剛才說，今次的選舉呢，我面向的不單止是1200個或者是1194個選舉委員會的委員去爭取你一票，我面對的是全港700多萬的市民。我深深明白，如果沒有廣大市民的支持，日後的管治將會仍然是舉步維艱。
是的，湯慧雲，那有記者問及林鄭月娥如果當選會不會就基本法23條立法，她怎樣回應呢？
是咁，林鄭月娥係冇正面回應可能影響香港新聞同埋言論自由嘅基本法23條立法嘅問題。佢話香港仍然有好多問題未解決，包括房屋、土地供應等嘅問題，而為基本法23條立法係香港嘅憲制責任。但係喺而家嘅情況，唔好講話23條立法，任何嘅法例，包括冇爭議嘅醫生註冊條例等等，都好難在立法會通過。林鄭月娥表示，任何的政府都要審時度勢，在什麼的環境之下，按香港的憲制責任進行立法的工作。劉月玲，
民主派怎樣回應林鄭月娥和曾俊華辭職獲得北京的批准之後繼任的人事任命呢？
是咁，北京星期一同步批准請辭超過一個月的曾俊華同埋辭職只有幾日的林鄭月娥離任，並且接納特首梁振英的建議，任命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做財政司司長。公民黨黨魁楊岳橋就表示不滿陳茂波的任命，批評陳茂波欠缺能力同埋誠信，質疑是北京不批准梁振英連任之後俾梁振英的 安慰獎。而專業議政的莫乃光就認為，財政預算案由諮詢到現在都是由曾俊華和陳家強負責，現在由陳茂波出任財政司司長是一大考驗，同時會令人認為下屆政府都要起用陳茂波做財政司司長。而同樣是專業議政的葉建源就認為，就陳茂波接任財政司司長感到驚奇，認為對方對於發展局局長認為陳茂波在就任發展局局長的時候民望低迷又有爭議性格。而民主黨的尹兆堅就說，陳茂波的任命反映高官馬房文化，形容陳茂波是超級良粉，即是梁振英的忠實支持者，質疑是不是延續梁振英的路線。劉月
玲，多個香港民間團體就計劃發起特首選舉民間公投，詳情是怎樣的呢？
是咁，由多個香港民間團體組成的公民聯合行動，繼去年立法會選舉的時候推出雷動計劃之後，咁而家最近就係委託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同埋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籌辦2017特首選舉民間投票，希望透過香港人嘅發聲，突顯小圈子選舉嘅荒謬，並且為選舉委員係提供民情參考㗎。只要符合參選特首資格嘅人，有意成為民間特首候選人，由今日開始至到1月31日，只要取得100个市民的提名，就可以向港大民意研究计划提交参选意向书。而2月7日至到2月22日就是民间提名期，如果报名的人士拿到1%的登记选民的提名，即是大约37000个的市民的提名，就可以成为2017特首民间投票的候选人。而在2月4日下午之前公開宣布有意參選的官方候選人，亦都會自動成為民間投票的參選人。而民間投票將會在3月10日至19日舉行，這次會加入逆向選項，市民除了可以投票支持候選人，亦都可以投票反對個別候選人成為特首。而公民聯合行動估計，開發電子投票的平台宣傳和進行手機程式、網上和分區實體票站投票等等，需要大概是20萬美元的款項，會用眾籌去集資的。李玲，
那為何特首民間公投會加入逆向投票的選項呢？即是對候選人投反對票的呢？
是咁，公民聯合行動成員、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就表示，呢個係一個民意調查式嘅投票機制，喺投票或者係選舉，尤其係心理學嘅研究當中，有相當多嘅學者提出需要加入逆向投票選項，因為逆向投票對於大部分人嚟講，可以真正反映佢嘅睇法。如果好，因為是很多人難以講清楚自己最喜歡什麼，但是最不喜歡的東西呢就比較容易表達出來的。戴耀廷還說，逆向投票可能出現一個結果，就是沒有候選人可以當選。不過香港目前是處於一個分化的社會狀況，有研究就認為透過逆向投票帶出來的選舉結果可以減少社會撕裂的。聽下戴耀廷怎樣說。那
這個就是，如果我們將這個這樣的選舉方式放在一個正式的官方選舉裏面，其實就是說那些候選人沒有一個是能夠得到市民的支持，那我們應不應該將硬硬將整個社會交給一個這樣的人呢？其實這個對於整個社會管治來說，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啟示來的。正正就是因為有這個可能性，所有候選人他不單止要爭取支持他的人，其實他要贏得到呢，他要減少反對他的人。這個其實就是為什麼我們說在一個的社會相對上是比較分歧大的社會裏面，一個能夠站出來帶領整個社會的人，他是需要，不是你有很多人支持你那麼簡單，你要令到那些原先反對的人不再反對你。
是的，湯浩雲，主辦的團體希望藉特首民間公投傳遞什麼的訊息呢？
係咁，戴耀廷表示，呢一次嘅特首民間投票係香港民主運動嘅其中一個點。佢個人認為今次唔會喺特首選舉當中出現驚天動地嘅改變㗎，反而係要延續公民參與，以突顯小圈子選舉嘅荒謬，並且向北京反映香港人嘅民意㗎。聽下戴耀廷點樣講啊？
我哋透過民意嘅發聲，係可以俾到北京睇到香港市民嘅明確睇法，亦都係喺佢最後做嗰個決定裏邊係能夠係充分考慮香港人嘅意見。咁但係呢啲嘢，我諗我哋唔係長期爭取民主呢件事，我諗我哋大家知道，我哋雨傘都經歷過咁多，我哋唔會淨係認為啊，今次一次過我哋就要做到。即係即刻就真普選就要攞到咁樣，我哋唔會咁天真咁去諗。
係啦，湯雲啊，咁主辦團體估計參與特首民間公投嘅人數咧有幾多咧？係咪就可以反映雨傘運動之後嘅民情咧？
係咁，戴耀廷表示，參考去年九月嘅立法會選舉，公民聯合行動推動嘅雷動計劃，最初估計咧只會有幾萬人參與，但係最後得出嘅數據係有超過400,000人直接或者係間接參與雷動計劃㗎。佢認為咁樣可以睇到香港民情嘅變化，雨傘運動之後反而更加多嘅人會願意透過雷動計劃或者參與投票去發聲㗎。戴耀廷表示，上一次2012年嘅特首民間投票，由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同埋理工大學政策研究中心兩個學術機構去推動，當年已經有超過200,000+人投票，而當年嘅選舉只有梁振英、唐英年同埋何俊仁三位候選人，而今屆嘅特首選舉有可能出現4或者以上嘅候選人，估計會出現更加多元嘅意見，市民希望有更加多嘅機會去表達睇法。戴耀廷估計有好大機會會達到100,000人參與今次特首民間投票噶。劉月玲，
好啦，唔該曬湯慧雲。以上係美國之音地理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粵語節目。
一个两年前在台湾仲默默无闻的党派，从创党之初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街头抗议，迅速发展壮大，赢得尤其是年轻人的支持，实现了进入立法机构参政议政的目标，成为立法院第三大政党，这个就是时代力量党。最近他们庆祝建党两周年。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台湾时代力量党执行党主席立法委员王国昌14日在时代力量建党两周年的庆典上面回顾了当年创党之初的追求，以及是在过去两年来时代力量的发展和壮大。王国昌表示，两年之前有一群的朋友，他们怀抱着梦想，希望能够在台湾打造一个承载进步价值的新本土政党。他们走过了两年来，面临到非常之多的挑战，但是感谢各界的支持，时代力量有一群的伙伴，他们每日不敢忘记和各位曾经许下的承诺，也不敢忘记当初在创党的时候所坚持的理想和价值。2015年1月25号，闪灵乐团主唱林创佐、司法改革基金会前执行长林丰正等人共同创立了时代力量党。9月13日在时代力量第一届主席团成立的记者会上，被推选为执行党主席的王国昌宣布时代力量正式建党。时代力量主张生而为人的基本尊严，作为一个国民的认同感以及是归属感，参与政治自主决定的权利，并且推动台湾的国家地位正常化。2015年9月13日时代力量正式宣布建党的时候，美国之音记者曾经前往采访，当时举行记者会的地点设在一个比较偏僻建筑的二楼，场地面积是较少，没有恭贺的花篮以及是贺匾，亦都没有支持者到场，媒体报道的阵仗亦都不大。两年过去了，2017年1月14日时代力量党庆两周年的庆典场面是很大，延开62桌，入口处摆放着10+个花篮，庆祝活动由名嘴主持人、亲民党的副秘书长、前台湾驻日代表以及一些国家在台湾的办事机构的代表数百人参加， 台灣前總統李登輝仲特意派秘書長王燕君出席，並且在賀函當中稱讚時代力量是屬於新時代的新世代力量，不過民進黨則是未有派代表到場。時代力量這個曾經參加過抗議馬集會、反核遊行等街頭抗爭的小黨，從他的創黨到如今成為台灣政黨政治當中不容小觑的力量，在立法院當中參政議政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首先，在2016年1月16日台灣總統和立委的競選期間，被外界視為比主張台灣獨立的民進黨中綠的時代力量，雖然在創黨的時候並未得到民進黨的青睞，但是在競選的時候得到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以及其他大佬的支持，為時代力量選舉站台。還有，在2016年的大選當中，有100多萬達到選舉年齡的手頭族，這些被認為是大多數的天然獨的年輕人，出生和生長在台灣，厭倦了國民黨和民進黨兩黨之爭的藍綠之分，時代力量的出現為他們提供了新的選擇。而在該次的大選當中，時代力量獲得到74萬多張的政黨票，得票率是超過 6%， 時代力量在年輕人當中的支持率是達到 16%。 時代力量亦都因此而獲得兩席不分區立委、三席區域立委。時代力量首次參加立法院選舉，一舉奪得113個立法院席位當中的5席，成為立法院當中的第三大政黨，連建黨17年的親民黨都仍然是略遜一籌，只是得到4席，而另外一個建黨16年的台聯黨則是未獲一席。王國昌表示，時代力量2016年努力在立法院推動選前承諾的各項法案，包括貫徹人民做主的新政治、公民投票法、選舉罷免法、轉型正義條例等等。台灣智庫12月27日發布的一份最新民意調查顯示，在20至29歲的年齡層，時代力量的支持率是高達 24.3%， 超過國民黨的 19.8% 以及是民進黨的 16.9%。 雖然時代力量在第一次的立委選舉當中就是在立法院獲得到參政議政的席位，但是時代力量畢竟是一個只有兩歲的小孩，跟分別都是有數十萬黨員、數百萬支持者的民進黨以及國民黨相比，時代力量目前只不過是不到4000名的黨員。2018年台灣將會舉行縣市長選舉，這次的選舉既是時代力量在地方參政議政的機遇，亦都是對這個兩三歲的小黨發展勢頭的考驗。時代力量執行主席王國昌表示，時代力量希望在全國的各個縣市能夠讓認同時代力量理念的年輕人進入地方議會，為台灣的政治注入新的力量。王國昌表示，時代力量在不斷發展壯大，目前在台北、新北、新竹、苗栗、台中、雲林以及是高雄設立了黨部或者是辦公室，未來將會逐漸往其他的縣市發展。不過王國昌承認，時代力量在現階段是沒有任何的資源，因此未來的發展必須要很穩健和小心。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楊明在台北發來的報導。
在台湾近来就出现学生要求蒋介石铜像移出校园，甚至蒋经国的铜像遭到泼漆的现象。国民党立委说，大家应该理性讨论，相互尊重。而时代力量的委员就认为，政府应该积极推动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的立法。据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说，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校务会议日前通过一项学生的提案，将组成委员会讨论是不是移走校园内两座蒋介石的铜像。政大学生社团野火阵线去年曾经张贴228事件受难者的海报，遭到驻校的警卫撕去，引发学生的抗议，并且直指蒋介石是威权体制的象征，228事件的元凶。1947年的228事件起因是警察取缔私烟，导致台湾民众不满政府贪污腐败，起身反抗。国民党随后从中系派军队来到镇压。有关这次事件的真相、死伤人数和元凶目前仍然存有争议。此外，台湾北部基隆碧沙渔港附近的蒋经国铜像日前遭到泼漆，铜像的基座贴了文章，写着说蒋经国是特务头子，开启台湾的白色恐怖的时代等。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秘书长 立委李彦秀对美国之音话：，民众对于过去威权时代可以有不同嘅睇法，不过用配测嘅方式嚟到表达，并不恰当。而时代力量党的立法委员徐永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就表示，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已经通过了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的草案，执政党应该继续推动完成立法。他说这样有一定的层级架构来到处理这些对于过去历史转型正义的需求，不要让民间期待那么高，然后又发动这些作为。政府应该积极处理转型正义，才不会看到这些事件令到大家感觉社会有些冲突和不安。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二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土耳其运输机在吉尔吉斯斯坦坠毁，有30多人死亡。有关中东和平问题，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认为两国方案是中东和平的唯一出路。南韩当局申请逮捕三星电子处理会长李在镕。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一架土耳其货物运输机星期一在吉尔吉斯斯坦坠毁，造成30多人死亡。吉尔吉斯斯坦官员说，当时这架运输机试图在浓雾之中降落，坠毁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区域，死者当中至少有15人是当地人，还有4名飞行员。这架波音747在当地时间上午7:30坠毁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25公里外的马纳斯机场附近的民房。机场人员说，这架运输机是从香港飞往伊斯坦布尔，中途准备在马纳斯机场停留。飞机坠毁导致当地至少有15座民房被摧毁，事故导致马纳斯机场关闭。由于担心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可能会大幅度改变美国的中东政策，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星期日表示，两国解决方案是中东和平唯一可行的选择。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巴黎国际和平会议结束之后，并不同意反对者和愤世疾俗者认为会议已经失败的观点。他表示，象征和信息同样重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没有参加这次国际会议。奥朗德说，天真的人会认为以色列和他的邻国之间的和睦可以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并没有进展的情况之下实现。这次和平会议是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面巴黎第二次主持这样的会议。会议最后声明又说，下次会议将会在2017年年底之前举行。这次会议是在奥巴马政府8年执政结束的时候举行的。中东和平进程持续多年，但并没有任何的进展。美国政策出现了重大的偏离。上个月联合国在表决批评以色列定居点决议的时候，华盛顿投了弃权票。有些国家担心川普对以色列定居点问题的立场显然要比较友好。川普保证要将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到耶路撒冷，这个行动可能威胁到两国解决的方案。会议公布并没有特意批评川普关于美国大使馆搬迁的讲法。奥朗德亦都没有对这次发表评论。即将离任的美国国务卿克里参加了这次的会议，他说这些方案这个时候并不属于国际论坛。塞尔维亚总统说，如果有必要将会派遣军队去到科索沃保护那里的塞尔维亚公民。在这个之前，一列从塞尔维亚开往科索沃的火车的车身上面用了20种语言，包括中文写着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星期六火车在边界被阻拦，不得进入科索沃，双方为此互相抨击。美国驻科索沃大使德拉维发推文说，他对于火车事件感到担忧。德拉维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他还说塞尔维亚和科索沃需要的是正常化而不是冲突。塞尔维亚总统尼科里奇说，两国处于冲突的边缘。科索沃总理对媒体说，这辆火车传递的是占领的信息。这趟火车是1998年以来从塞尔维亚首都开往科索沃北部城市米特罗维察的首班火车。据报道，这列火车后来开回了贝尔格莱德。科索沃的180万人口之中，有大约12万塞尔维亚的族人。目前两国为了经济好转，都在这里争取加入欧洲联盟。南韩调查被弹劾总统朴槿惠的亲信干政事件的独立特别检察官，向法院申请拘捕三星电子集团的处理会长李在镕。
特검은 위 구속영장 청구를 결정함에 있어 국가 경제 등에 미치는
남韓獨立特別檢察官發言人話：喺決定請求嘅時候，特別調查組判斷雖然事件對經濟嘅影響係重要嘅考慮因素，但係更重要嘅係正義需要獲得伸張。檢察官調查三星集團被指控涉嫌向總統朴槿惠嘅親信崔順實控制嘅企業同基金會提供金錢。朴槿惠被指控勾结他的长期朋友强迫三星和其他南韩企业集团向两个身份可疑的基金会贿赂和捐赠超过$650,000，并且默许将部分资金和利润丰厚的合同输送到崔顺实和他的朋友合资拥有的公司。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美国下一届政府国家安全团队嘅几位核心人员人选，呢个星期出席咗国会嘅核准听证会，预示咗未来川普政府可能推行嘅外交同埋国防政策。下面系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嘅报道。
1月11日星期三喺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核准听证会上，当选总统川普嘅国务卿人选蒂勒森将中国喺南中国海嘅造岛同军事化行为同俄罗斯侵略克里米亚相提并论，并且表示美国应该向中国表明中国造岛行为必须停止，并且不可以使用那些人造岛礁。这个是迄今为止美国方面无论是本届还是下一届政府官员就南中国海问题发表的最强硬言论。中国官方媒体警告说，如果美方的言论成为现实，中美一战将在所难免。不过有趣的是，一日后下一任国防部长人选退役海军陆战队上将马蒂斯在国会作证时没有重复蒂勒森的强硬措辞，只是称上任后会同国务卿以及国家安全团队的其他成员协调制定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相关政策。公众推论有关南中国海的强硬措辞可能只是国务卿人选蒂勒森的个人看法，不是川普团队的集体观点。但是当选总统川普本人曾预示他会采取行动应对中国在亚太地区咄咄逼人的举动。他称上任后会大力扩展军力，包括将美国海军军舰数量提升到350艘，大大超出海军目前270多艘舰艇的规模。添置军舰是一项费用高昂的举措，但是国会共和党议员说他们会竭尽全力为添置军舰拨款。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布拉德利·伯恩1月11日说，南中国海问题太重要，值得美国全力去应对。伯恩说，如果中国对进入南中国海设限，我们大家都会蒙受损失，击退中国的唯一办法是由美国强大的海军来压阻中国的侵略，并大大提高中国选择继续这些行为所面临的风险。不过即将卸任的海军部部长马伯斯上个星期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说，动用军力不是解决南中国海问题的办法。即将上任国防部长的退役上将马蒂斯被普遍认为作风硬朗，说话直言不讳，主张以强势对付美国面对的各项安全威胁。退役美国海军上校帕特马维尔对美国之音说，马蒂斯了解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能够针对南中国海问题制定有效的应对措施。马维尔说，马蒂斯拥有在美国西岸和日本冲绳服役的经历和背景，他了解西太平洋以及美国在那里的盟友关系的重要性。马维尔说，他知道美国需要做些什么，尤其是针对南中国海问题。共和党籍的当选总统川普和他的执政团队1月20日就职上任，接替执政了8年的民主党籍奥巴马政府。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日本外务省星期四宣布解密24册外交记录，其中包括中国前领导人胡耀邦、华国锋访日的会谈等记录，反映出中国对日外交的初衷，引起日本内外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柯榄的报道。
到一月十三号星期五为止，日本各大传媒舆论最关注的中日关系内容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1983年11月访日时，同当时日本首相中曾根会谈之中有关日本增强自卫力量的对话记录。中曾根话：日中两国体制不同，亦能够通过互相理解和不用武力的对话来得以克服。中方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军事大国化持有忧虑，但是日中联合声明、和平友好条约都确认日本痛感在过去的战争里面被中国国民造成很大损害的责任，并深刻反省，这样的想法毫无变化。日本在宪法范围内整顿必要的自卫力，绝对不持攻击他国的力量。日本防卫力依然薄弱，有必要基于日美安保体制与美国合作，特别是对近年来自北方的威胁增大持有重大关切，北方领土亦仍然处于苏联占领状态，希望中国亦理解日本在和平宪法下有节制的增强防卫力。他之前已经在访问东盟各国时说明日本防卫政策得到各国的理解和支持，他赞成总书记阁下发展21世纪日中友好关系的想法，基于联合声明、和平友好条约的日中不再交战的精神，今后亦希望通过不用武力的对话来解决各种问题。以上想法1980年访华时已经向伍修权副总参谋长传达过，得到华国锋总理确认，如果能够得到阁下共鸣感就好了。胡耀邦对此回答话，他相信以中曾根首相为首的历代首相以及日本领导人都期待中日永远和平友好，但是有部分人希望复活军国主义，希望努力不要使这些少数人的愿望实现。中国希望日本成为经济繁荣、政治上爱和平的具有自卫力的大国，支持日本走向这个目标。他相信首相对自卫力薄弱的认识，中国不反对基于此日本适当的增强自卫力，但是扩大到什么程度，不单止中国，整个亚洲注目并持有不安。他个人相信本世纪末至21世纪初，无论日本怎样扩大自卫力，亦不会与中国交战。
胡耀邦然后又展示了中国支持日本争取北方四岛主权的事业，理解日美关系，但是亦都有忧虑之后，再返回到中日关系的话题上面。他说，首相说日本认为中方有忧虑，确实存在，但是中方可以明确断言毫无问题，持有的忧虑短期内不可能消除，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减少，互相信赖是需要时间考验，相信中日关系一定能够经得起这个考验。基于这个意思，他是赞成设立二十一世纪委员会，包含了老中青成员。胡耀邦发言之后，中曾根康宏再补充了日本基于和平宪法建设国家繁荣、日美关系、中日长期和平、友好、互惠、信赖的四个原则。这个时候胡耀邦插嘴就说事事如意，而中曾根康宏紧接着就说他是重视青少年的交流，希望扩大今后邀请中国青少年访问日本的计划。中曾根最后自动提起对中国的第二次经济援助，包括日元低息贷款、无偿资金以及技术援助，都是希望事务部门尽快作出结论，并且提出访华愿望。对此胡耀邦再答，经济合作的前提是长期平等互惠，具体情况是根据贵国决定就好。中国虽然期望大规模经济援助，但是就算是小的规模，中国亦都不抱怨。而另外，中曾根首相访华的时期，除了赵紫阳总理访问美国预定的月份之外，随时欢迎。
日本外务省解密的另外一份记录是中曾根1984年3月访华时与赵紫阳的会谈。赵紫阳说，他前年访日是一次印象深刻的访问，去年胡耀邦总书记访日获得圆满成功，他相信这次中曾根首相访华对日中关系有新贡献，希望坦率的交换意见。双方会谈的内容包括设立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日本3000名青少年访华、日本向中国提供4700亿日元，即是大约41亿美元、低息贷款、重建医院等 等无偿援助接受中国研修生留学生的计划、日本战争孤儿回国的问题等具体事务。最后，中曾根再说明日本的防卫政策是转守防卫。对此，赵子阳说，中国理解中曾根内阁的防卫政策，特别是胡耀邦总书记访日后，中国不考虑中曾根内阁的政策是军国主义政策。虽然有部分少数军国主义活动者，这个同中曾根内阁政策是两回事。现年98岁的中曾根上星期四对外务省解密他的政权与中国构筑的日中关系发表书面评论，说当时苏联是安全保障上的威胁，为此与美国、中国、南韩的关系非常重要，与这些国家构筑信赖关系是外交上的优先课题。他特别说明与中国领导人的交往，说他成为首相前就访华认识了胡耀邦、赵紫阳，他同邓小平同人民解放军干部坦率地讨论过日本防卫政策同安全保障的立场，为就任首相后构筑日中友好关系做了铺垫。中曾根强调首脑之间构筑信赖关系的重要性。胡耀邦访日同中曾根访华的前总理华国锋1980年5月访日的记录亦同时被解密。记录显示，华国锋访日前，日方向中方表明如何发言尖角诸岛问题非常微妙，显示日方强烈忧虑。日方向中国驻日大使馆表明，如果讲出刺激日方的话，将大为损害访日成果。中方对此回答，将向北京报告此事。后来华国锋访日果然始终未提钓鱼岛问题。
胡耀邦访问日本之后不到3年，在中共13大六中全会上遭到党内保守派攻击，导致后来的下台。其中一个罪状就是他的访问日本的内容，包括邀请3000名日本青少年访华。从解密的记录来看，赵紫阳对中曾根说明胡耀邦访日圆满成功，说明了当时党内对胡耀邦访日结果的争议。在日本，外务省解密的记录亦都令到不少的研究中日关系的人慨叹中日关系今非昔比，痛感崛起的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判若两国。研究中日关系的前东京广播电视中国政治记者田世刚永表示，他们早就知道中曾根康宏和中国领导人关系好好，因为关系好他不去参拜靖国神社。但是中曾根时代是日本经济政治都优越的时代，他才能够对中国表现柔弱，和现时的日本气氛不同。中曾根后来是前首相竹下登亦都跟中国关系不错，他随竹下登访华都看到了，曾经采访中日建交过程以及是历代首相访华的田世刚永对现代中日关系总是惊激。他是觉得2010年以后中国的外交态度是完全改变，2010年是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一年。中国不单只是对日本，对世界的态度都是改变，好像自己是世界第二领导人，要全世界都必须要敬仰自己。习近平政权尤其是忠于近中国军机军舰在日本海那一种的招摇，他都是不想看到，这些已经不是他所认识的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榄在东京发来的报道。
美国智库一份有关中国全球投资动向的最新报告说，中国2016年的对外投资总额创历史新高，其中美国是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但这份报告认为美国无需对此过度反应，因为这种增长的趋势不会在2017年继续延续。这份报告的作者还说，美国担忧的应该是在美国投资的中国企业的行为是不是合法，而不是他们的投资规模或者是企业是不是名义上是国有控股。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华盛顿两大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1月12日星期四共同发布中国海外投资情况最新报告。报告说，2016年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增长将近 50%， 达到了大约1750亿美元，刷新历史纪录。报告指出，在这一股对外投资浪潮中，美国继续位居榜首，成为最受中国企业青睐的海外投资目的地，投资规模超过500亿美元。不过报告认为， 呢种令人生畏嘅增长喺2017年唔会持续。报告作者、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史剑道对美国之音话：，如果中国化工集团兼并瑞士农业化工同种子公司先正达嘅高达430亿美元嘅收购案能够最终达成。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有关嘅报道之后，就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而家请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Larry 同佢嘅妹妹闹交，就走去李华嗰度诉苦。佢哋会提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咧就系 talk to a brick wall 以及 get the picture。
Hey, Li Hua.
Larry, 你点解咁唔开心嘅？
I just got off the phone with my sister. She's about to graduate from high school, and she's not serious about applying to college. No matter what I say, she just won't take my advice. Sometimes talking to her is like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你妹妹高中毕业，唔想读大学，无论你点样劝佢，佢都系唔听。系啦，你头先话 talking to a brick wall。你做咩要对住专场讲说话？
Not literally talk to a brick wall. I'm saying talking to my sister is like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A brick wall doesn't listen, doesn't respond, and doesn't care. And that's what it's like to talk to my sister about college.
我明啦。Talk to a brick wall 就系对牛弹琴。你同你妹妹苦口婆心讲咗半日，但系佢连一句话都听唔入耳。你就好似对住一面墙讲说话一样。
Right.
Larry, 唔好咁担心，你讲咗半日，唔多唔少都系会有啲用嘅。
I suppose you're right. I guess she's just at that age where she doesn't like to hear advice from other people. My parents have been feeling the same way lately when they speak to her too.
其实唔单止系青春期嘅后生仔女咁固执，有阵时我同我妈妈讲说话，亦都觉得 I'm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佢点都唔肯听我嘅说话嘅。
Your mother? But she's such a sweet lady.
Larry, 你唔知啦，我次次同佢讲我毕业之后要留喺美国揾工，佢点都唔肯。无论点讲，佢一定要我翻中国。我觉得自己真系好似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Oh, that does sound frustrating. So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我先唔理佢讲乜嘢啊，我嘅人生我做主啊。
I bet your mother feels like she's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when she speaks with you, the same way you feel about speaking with her.
Larry, 你唔好笑啦，你谂下，妈妈唔了解我，唔支持我，我几难受啊。
Yeah, I get the picture.
You got a picture? 乜嘢相啊？俾我睇下。
Not a picture, the picture. To say that you get the picture means that you understand something.
I get the picture, 就系话我明白。
Right, you can imagine that knowing about something creates a picture in your mind.
是 get the picture, 就好似睇到人脑里面所想嘅画面，亦就系了解人嘅想法。
Sometimes it's hard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exactly why other people want what they want. And it may seem talking to them is like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But you have to have patience. Hopefully, someday your mother will get the picture.
是啊，要想人了解自己嘅想法，有时要花多啲时间同耐心。我想你妹妹迟早都能够了解你嘅想法。She will get the picture.
You don't understand, Li Hua. If my sister doesn't get the picture now, it might be too late. What if she doesn't get into a good college?
Hey, 你唔好净系挂住你妹妹啦，谂下我啦。我妈妈一定要我一毕业就翻中国，我点算啊？我必须揾到一个一直留喺美国嘅原因，说服我妈妈。咁你可唔可以帮我啊 ？You get the picture, Larry?
I think so.
你可以帮我揾工噶。
Oh, right. I get the picture now. I will certainly try my hardest to find you a great job.
Larry, 你真系好啦，时时都估中我谂紧乜嘢嘅。
Well, I almost got the wrong picture a second ago.
你差啲估错？你以为我讲乜嘢啊？唔通话我嫁俾你，你就想啦？
Li Hua, let's not worry about that. Let me think how we can make your mother happy. She's always nice to me.Maybe if I talk to her, it wouldn't be like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你唔怕咪去试下咯。不过我妈妈好硬颈噶。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talk to a brick wall， 意思咧就系指对牛弹琴；而另一个咧就系 get the picture， 意思就系指理解其他人嘅心思。 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节目嘅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由10月30日开始，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喺9点钟同10点钟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嘅互联网网址系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 佢嘅串法系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最近的一次记者会上明确指出，美国对外接触的深度和取得的成效超过美国历史的任何时期，在非洲尤其是这样。克里说，美国和一个接一个的非洲国家长期努力合作，和各国政府和公民社会每一天的合作，都是为了战胜饥饿，增加数字技术的应用，以及培养未来的领导者。奥巴马总统持续时间最长的努力包括青年领袖计划，特别是非洲青年领袖计划，美国带头帮助尼日利亚应对困难的选举过程，帮助这个国家打击恐怖组织莫科圣地。克里国务卿说，美国帮助了索马里人民反击青年党，美国努力推动在南苏丹实现和平，还在该地区努力将公众团结在一起，远离可能受到挑战和失败的政府。美国帮助反击了多个暴力极端组织，包括最近支持利比亚打击在苏尔特的达伊沙恐怖组织。美国和国际合作伙伴一起领导了帮助非洲国家抗击伊波拉，压制这一种疾病蔓延的努力。克里说，这项工作并不容易，不过奥巴马总统大胆决定向非洲国家派出大约3000名军人建立能力，这样美国才能够和法国以及英国一起提供卫生保健服务。这一项努力的结果是挽救了几十万人的生命，否则他们预计在2年前的那个圣诞节之前就已经死去。通过美国总统防止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美国将带领全世界实现30年来第一个没有艾滋病的一代。未来美国将继续在非洲的使命，继续在世界各地推动民主价值观，推动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人权，为在全世界实现稳定、繁荣与和平的目标做出贡献。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系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的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也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环球时报指，川普的台湾战略很卑劣而且是外行。台湾总统蔡英文宣示，台湾将会走踏实外交。在11点至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听日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